在唱这一首歌，我们在看这个歌词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了解：上主与我同在，我就不害怕。比如说我们在读诗篇23篇说，纵使经过什么阴森山谷，我也不怕遭到灾害。可是我们常常有一种误解，以为有上帝跟我同在，蚊子也不会来咬我，对不对？走路不会跌倒，不是这样啊。基督教让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上帝与我同在，纵使我遇到极大的苦难，我也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上帝的手会扶持，会帮助，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在这里他说，我们哭泣的时候，上帝跟我们一起哭泣；我们痛苦的时候，他跟我们一起痛苦。所以唱这一首诗，应该重新了解一下信仰的基本观念。去年我带大家去看了，应该是去年还是今年，我们看那个打不倒的勇者，对不对？那个今年最近有人说，如果做一个题目给大家猜，最喜欢带人家去看电影的牧师是谁？会说是卢牧师啊，他带你们去看电影。那很有趣的就是，我们会看到曼德拉在监狱里面足足关了27年，然后把他送到最麻烦的监狱，就是会常常使人觉得那个是一个好像是恶魔岛的监狱一样啊。在那种监狱的地方，他是永不妥协。好，各位弟兄姐妹，我最近在读30年前发生在台湾的事件，在高雄叫做美丽岛事件。那这个事件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啊，当时我们长老教会有很多同工，说很多其实也没有很多，就是有抓了几个去啊，说许天贤牧师啦，黄昭辉传道啦，那高俊明牧师，后来都一个一个抓进去。那我们知道那时候我们有很多教会啊很害怕啊，可是也有很多教会是很勇敢的。那我在看这一个事件，像林宏轩传道，他是我神学院同班同学，那当然军事法庭开庭以后就一直审问。那我们知道那时候全世界大概关心人权的国家的媒体，特别是在英国伦敦的国际特色组织，啊，这个单位呢派了亚洲干事啊，他专程来参加这一个军事法庭。我只知道从报纸上他简略的说到，最后给每一个人啊，他们抓起来的人，军事法庭总共抓了大概就是他们已经锁定有10个人是要用军事审判的。那这当中有一个就是我同班同学林宏轩啊，他在最后的陈述让整个法庭，包括法庭里面的警卫都哭的啊，只有法官不会哭，因为法官的心是铁石心肠啊，那是没有感觉的动物一样啊。那其他的人听了会哭，所以我稍微念一下他怎么讲的啊，很有意思的啊。被告是基督徒，也是传道者。我说1980年以前诞生在罗马帝国殖民地的耶稣， 在他33岁，因为传扬爱心、正义和宽恕，被他的同胞中的政治宗教领袖以涉嫌叛乱抓了起来。有没有？耶稣其实不是为了传福音被抓，而是被认为他是政治犯。所以我们看路加23章的第2节跟第5节，他们就控告他的理由说什么？说他沿路都在煽动老百姓不要缴税给罗马皇帝，然后自称为王，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政治的理由，把他抓起来并提起公诉，控告耶稣意图领导犹太群众推翻罗马政府。当时官派的犹太省长、省主席啊，哈，比拉多公开审问耶稣，但查不出任何犯罪的事实和证据，于是把耶稣交给那些控告耶稣的人自行处理。结果近乎2000年来被世界基督徒所尊崇为人类救主的耶稣，就被他的同胞以莫须有的叛乱罪名处于十字架的死刑。我举这件影响人类历史最深远的判例，其目的是要引出耶稣临死前所说的一句千古名言。耶稣活生生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鲜血一滴滴的在流，他非但没有仇恨怀恨任何人，他大声疾呼的说：我的父，我的上帝，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他们所做的。被告此刻的心情跟我主临死前很接近，我不怀恨非法抓我、侮辱我、折磨我的治安人员，以及背后指使他们如何去做的任何人。我恳求我的上帝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他们所做的。我也恳求上帝安慰一切因本案而正在受苦受难的共同被告及其家人、亲属、朋友以及海内外同胞。哦，很感动，我读了好几次都快要哭出来，因为今天有客人在，所以不敢哭啊。最后我恳求上主赐给我代表国家执行执法的庭上，在判决的关键时刻能够有圣灵感动，完全宽恕一切共同被告，并释放所有因本案而正在被羁押的人。于是我们的政府最高首长蒋经国在高雄案事件所发生后，一再声明决心实行民主，绝不走军事统治的国策得以彰显。于是全国百姓将耳目一新，从前只风闻政府一再决心实行民主，如今是亲眼从此时此地本案看到事实。这是我日以继夜所求所思的梦，而我相信我的梦很快会实现。借此机会向我的辩护人员、庭上所有工作人员、会庭所有服务人员以及所有旁听人员，这些日子来如此辛苦努力和关怀，表示由衷的感谢之意。这是林宏轩传道在军事法庭最后所讲的话啊。所以他说：我没有恨，只求宽恕啊。可是这一本书其实有3本啊，这是美丽岛进行曲杨清处所写。杨清处是一个工人作家，他也被抓去关啊。其实他那一天美丽岛 事件在高雄游行的时候，他是被炼油厂派来台北出公差啊，然后他包了计程车去到高雄，那去看的时候，人家已经在游行在转动，最后呢他就被关了，工作也没有了，但是他就把所有整个事件啊，所有的整个事件写成三本书，叫做《美丽岛进行曲》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啊，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事情，其实报纸是掩盖事实，让我们误会，以为都是做错的，其实不然。我们今天有这么民主的环境社会，其实美丽岛事件是台湾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让我们的社会以后不可以再有偷偷摸摸的军事审判。那你知道吗？以前他们关的地方就是在新店军事看守所，那里现在就变成观光区啊，有机会你就去绕一绕看一看那个以前关犯人的地方，军事叛乱犯的地方，现在就变成什么？变成观光景点，那留下了一个历史记号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关心台湾社会的案件，这个都是出自于我们的信仰良知。基督徒最差劲的地方，就是你们去拼命，然后来享受，这个是错误的。我们会看到福音是怎么传到台湾来的，都是很多宣教师冒险，有的人还没有到台湾就已经死在海上，为什么？因为船沉没了。有些传道师来到台湾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牧师带你们去看过的那出影片叫1895？有没有1895？你看那个指挥官在讲的，日本的指挥官，他说我们的军队打战死的很少，什么样死的很多？传染病。因为台湾虽然是宝岛，台湾的蚊子也很厉害，专门叮日本人，有没有？所以他们就带疟疾死掉的很多，所以他们的医官很紧张，他说死了那么多人都是因为什么疟疾死掉的。所以后来那个指挥官他觉得这样下去啊很糟糕，所以就做了一个政策上的转变，怎么样？速战速决。所以军队开过去的地方进行的就是大屠杀。后来打到高雄的时候，打到台南的时候，当时的台南神学院的院长巴克里牧师，他觉得这样下去台南一定迷迷冒冒，所以他就因台南的士绅，地方的士绅拜托他出来跟谁去谈判，跟日本的指挥官谈判，所以巴克里牧师就去跟日本的军队谈判，说台南府城不要打架，所以他们可以把城门打开让日本的军队进来，所以他日本的军队才没有血洗台南府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可以瞧得到一个面。我们不能说政治不是信仰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政治才是我们在信仰里面要多一些心思去关心的，因为你不去关心他，他可能会来绑架我们啊！这一点是应该要清楚知道的。我们今天很欢迎啊，就是从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叫莫纳鲁道的故事，有没有？那现在那一个魏德圣啊，要拍这一出电影，他拍了《海角七号》以后，现在要拍的是《山上八号》啊，就是莫纳鲁道的故事。 那那个故事是在讲什么？也是跟日本人对抗啊。那我们会看到，这个都是我们的前辈，他们付出了很多心血，然后才有我们今天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啊。其实像海角七号这样的故事很多，美国大兵来以后，你会看到有很多人就是一个一个抱着美国大兵的大腿，然后他们撤军的时候留下了很多很多孤儿，还有所谓的寡妇。有一个基金会叫赛珍珠，有听过赛珍珠啊？这个珍啊，珍我不会写，这样。赛珍珠基金会，你知道这个基金会就是因为这一个女作家写一本书，后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就把这个奖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你猜猜看，专门在关心什么？就是美国大兵，他们去哪里驻军，就跟当地的女人生了孩子，然后他们部队撤走，他也就偷偷三更半夜就溜回去，留下这个女的，留下孩子。那孩子呢，可能生出来他的怪的，你有没有注意萧美琴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是啊是啊是啊，也没有，就异国通婚嘛。萧美琴的爸爸是我们神学院的院长啊，萧清芬牧师，他去Princeton 读书的时候就在学校认识了萧美琴的妈妈，然后就鼓励他当宣教师啊，所以美国教会就派他来神学院。他是一个管风琴家，而且他是学基督教教育的，所以他帮助台南神学院，帮助台南神学院幼教系的学生。然后他英语当然很好啊，我们去神学院读书都是他教我们讲英语啊，然后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两个就决定结婚啦、啊，就生下萧美琴啦、啊，啊，他就是老大 啊。所以你会看到，你看萧美琴长得鼻子像她妈妈，那个嘴型都像她妈妈，但身材有一点像她爸爸，矮矮的。她妈妈是很高，所以她妈妈为了嫁给她爸爸，故意稍微弯弯的这样子。你会看到，真基金会就是专门在关心这些美国大兵离开以后留下来的这些异国通婚这些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有些人是跟黑人通婚的，他生下来的时候皮肤可能很黑，去学校读书去工作都被排斥，这个基金会就专门在关心这样的事情。其实这样的事情背后都跟什么有关系？政治社会有关系啊。所以不要小看说政治跟我们没有关系，那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关系。你会发现最近琉球，就是日本的 Okinawa，那里有庞大的美军的一个基地，空军基地在那里，他们最近就是要求美国空军的基地撤离当地，所以老百姓都出来动，要求把美军的基地撤开。那各位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教会可以说不要吗？没有办法，而且教会是带头是这样的运动，因为美国大兵在琉球发生了很多事情，强暴女孩子，诱拐女孩子，很多杀害当地人都有，所以你会发现这有很多都跟政治牵连在一起，包括我们的 最近进口美国的牛的舌头有没有跟美国的公牛的睾丸都进口了，他们不吃的，然后跟我们说这个是上级的牛肉，那外交部说没有把卫生署说那个不算内脏。好，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属于政治？其实是，我们是完全对美国，我们是投降这些东西才行的。所以身为一个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是有责任来关心社会的事物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在这寒冷的气候，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的身体，在这气候变化很快的季节里，你让我们有稳定的心灵，每个礼拜三的早上，我们知道来到这里参加查经的聚会，我们特别感谢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来自南投信义乡赛德克区会的教会代表，他们特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圣经的话语，我们感谢你保守他们一路平安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慈爱，让我们能够超越了文化族群的隔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家人。我们今天在这里也特别纪念我们的同工赖德清牧师的先生，因为北基高速公路塌方，他被掩埋在当中。我们恳求上主你的安慰，你的保守与赖德清牧师跟他的孩子同在，也安慰所有受难的家属。我们要将今天早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慈悲的上帝，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牧师今天讲国语，是因为我们有赛德克区会的弟兄姐妹远从南投信义乡，他们早上仁爱乡，我讲错了，对不起，仁爱乡来，他们早上3:30就起床，4:30就出发，所以你无论从哪里来都不要喊嗨掉啊，他们比我们还嗨呢啊！我们来鼓掌欢迎一下啊！啊，他们来是因为他们有职教会干部的训练会，那这种训练会就是要训练怎么样去推动读圣经，那就要看看我们这里的查经班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好，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30章。以赛亚书30章，以赛亚书30章，我们上个礼拜读到26节，我们今天从27节来读到33节，27节我们一起来读到33节，以赛亚书30章27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上主的大能和荣耀在遥远的地方都看得见，火和烟都显示他的愤怒，他开口斥责，他的话像烈火，他的气像洪水，会使人没顶。 他要扫荡列国，消灭他们的邪恶，但是你们将欢乐歌唱，像朝圣者在过节的晚上那样，你们将兴奋地像朝圣者在笛声中走上保卫以色列上主的圣殿。上主要使每一个人都听到他威严的声音，他要用火焰、乌云、冰雹和豪雨使人知道他的愤怒。他听见了上主的声音就惊慌颤抖，他们感觉到他惩罚的威力。上主一次又一次地击打亚述人的时候，他的子民要打鼓弹琴相应和，上主要亲自攻击亚述人。远古的时候，上主已经准备好一个地方，有大火要焚烧亚述皇帝，那是一个宽广的地方，堆满着木材。上主要吹出一口气，像硫磺焚烧那一堆木材。那我们继续再看，我上个礼拜有讲过，先知的文献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特色，他讲到上帝愤怒的惩罚，愤怒的惩罚，但是愤怒的惩罚背后有什么？救赎的恩典，有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上个礼拜在读三十章，我们会看到第一节到十八节都在讲上帝惩罚。那现在开始，现在开始他在讲上帝救赎的恩典会临到他们的当中。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讲到他要光照，光照耶路撒冷，光照他的百姓子民。那我们来看今天所读的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在二十七节跟二十八节当中，我们看到这里他用了几个很重要的字眼，我们会看到火，还有什么烟，我们会看到上帝的话像什么烈火，还有呢他的气像什么洪水。我们会看到这些字眼都在表达的有很特别的意义在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些都在描述上帝的威严，无论是上帝的气、火、烈。我们来看二十七节，他说上帝的什么大能和荣耀，大能。旧约圣经里面如果讲到上帝的大能，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民走出埃及，经过红海，这个都是在显示上帝救赎的大能。所以他说上帝显示了他的大能，还有上帝的什么荣耀。唯有上帝的大能就可以显示出上帝的荣耀。那我们再来看这些大能跟他的神迹，都会使那些想抵挡上帝的族群国家感觉怎么样？胆战心惊。我们再来看火跟烈火，火跟烈火它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意义在表明的是什么？一个意义在表明的是上帝的荣耀，可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思在表明什么？洁净，洁净，用火来洁净啊，用火来净化人的误会啊，这种人心不好的地方，用火好像可以怎么样？好像可以炼金炼银一样，让它来越纯化起来。那我们再来看他开口斥责，他的话像烈火， 上帝的话向内活，那可以看到上帝的话好像会生气，会谴责，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上帝的话让人听起来像的剑，会插进了我们骨髓。可是上帝的话，诗人说什么？像路上的灯，也像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导引着我们。那因为有上帝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洁净起来。那我们再来看二十八节，我们会看到他说，上帝会像洪水一样淹没了这些背逆他的人。那我们会看到他的气像洪水，气这一个字眼在代表的是什么？上帝的灵啊。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上帝的灵运行了在水面上。这一个灵它原来的意思还有就是上帝的气啊。那这个水就是一个什么威胁生命的力量，所以这些大水上帝用他的气就把它平稳下来，然后开始他创造的工作。所以他说上帝的气像洪水使人目的。那这些我们可以从哪里看得见？创世纪第七章第八章，他说上帝在生气的时候用什么来毁灭他的创造？就是用洪水啊，用洪水毁灭了所有他创造的一切。我们可以来看看以赛亚书第八章，我们看第八章第八章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就会看到以赛亚这一位先知传出了上帝的话语，说什么？上帝的供给要惩罚他的人民的时候，他说会像幼发拉底河滚滚洪水造成泛滥，他们将像山洪爆发淹没大地，吞灭整个犹大，因为犹大人民背叛了上帝旨意。好，我们再回来看二十九节，三十章的二十九节，他说当上帝在扫荡这些欺负犹大百姓的族群的时候，二十九节说犹大的人民会怎么样？会高兴得不得了，好像在过年过节一样。他说会像过节的晚上那样，过节的晚上会点什么灯火通宵啊。特别是过节，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节期有几个非常重要，比如说逾越节，逾越节接下去的就是除酵节，这一段时间耶路撒冷是开放二十四小时的，圣殿是二十四小时。那因为夜间也开放，所以灯火要怎么样通亮的。还有就是五旬节，还有就是祝棚节，还有一个他们在以斯帖记里面所介绍的土耳节，因为差一点就被大屠杀的，他们被解救出来，所以他们过了一个普尔节。那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会读到一个叫献殿节，献殿节就是他们在纪念啊耶稣之前，那希腊帝国统治的时候，有一个犹大家族的名叫做马加比，他把希腊的军队带领犹太人起来反抗希腊的军队，把军全部赶出了哪里？耶路撒冷，然后再重新把耶路撒冷的圣殿重新洗刷过一，重新奉献给上帝。 这个叫做限电解。那限电解的期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灯火要通亮啊，每天晚上都要把家里的灯火都 燃亮，然后耶路撒冷的街道跟圣殿都是点亮的。我们会看到他说，就像夜晚那样，你们将兴奋地像朝圣者在笛声中走上保卫以色列上主圣殿。因为过节最重要都是以哪里为中心？以圣殿为中心啊，去那里歌唱歌颂感谢上帝的救恩。好，我们再来看三十节，他说上帝要使每一个人都听到他威严的声音，然后他要用什么？我们在这里又读到的火焰、乌云、冰雹、豪雨。好，各位想一想，这些常常出现在哪里？出埃及的故事当中，有冰雹、乌云怎么样遮住了所有的光，所以白天手也看不见五指啊，那就是大黑暗的时代。那我们会看到豪雨，看到火焰，我们会看到这好像在出埃及，也让埃及的军队、埃及的国王都惊吓到说不出话来。我们再来看三十一节，三十节是在讲过去上帝这样子在惩罚那些自以为很有力量的族群。三十一节他说，亚述人听到上帝的声音就怎么样？惊惶战斗，他感觉到上帝惩罚的威力。我有跟大家讲过这一个背景分析啊，跟701年西元前701年，亚述的皇帝西拿基利带领他的对好几十万的军队去包围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上帝利用半夜时间差遣师到那亚述军队的营房，结果18万5000人，他们一听到就吓死了皇帝希拿基利，赶快把军队抽回去。我们知道在跑的路上，他们非常担心上帝追过来，所以这里讲说他们听到上帝的声音就怕死了。而三十二节他说，每当上帝在惩罚及亚述军队的时候，犹大的人民就鼓掌叫好。这个是极大鲜艳的对比，一边是在上帝在惩罚，一边是在鼓掌叫好。那这些都让我们看出来说，用人的力量要去抵挡上帝的惩罚，那是非常愚笨的念头。我们看33节，他说远古的时候上帝已经准备好一个地方，他说大火要焚烧亚述皇帝，那是一个宽广的地方。那我们会从这里看到，上帝如果要消灭亚述帝国，他都已经安排好所有的一切，所以他说地方火焰硫磺。我们会看到上帝在毁灭所多玛城的时候，其实就是类似这个样子。可是上帝也是准备一个地方给谁去逃跑？罗德有没有？罗德说，那我要跑到哪里去？上帝说，你要到哪里去？他说，我的脚已经跑不动。他说好，就在你跑不动的地方，上帝让那个火焰就跑到你的旁边就好了。上帝就是这样子，这些都在听从上帝的话语，火焰可以跑到你的身边，因为上帝有准备。可是我们看到罗德对上帝是没有信心的，他跟上帝求了以后，他还是没有信心，他觉得那里还是不安全，结果就跑到那里去，跑到山上去，结果在山上 他就犯罪，有没有？跟他的女儿就发生乱伦的事情。好，我们会看到三十章他就在讲出这一个观念，任何人只要是用很不屑的话去亵渎上帝，到最后就是为自己带来更大的灾难。那祈求上帝保护的，上帝的手就会在那些祈求他救助他的百姓当中。我们一起来读三十一章，三十章第一节到第七，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最后一节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来，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九节，三十一章，一起来。他定义要将灾祸绝不改变。埃及人并不是神，他们不够是人，他们的马又不是神驹。上主一伸手，强国也要瓦解，他手扶持的弱国也要灭亡，两者要一尽。上主这样对我说，正像狮子或幼狮捕到了一只野兽，任凭牧羊人怎样吆喝叫喊，他们也不怕也不慌。同样，我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保护锡安山，没有人能加以阻止。正如飞鸟斗在我统帅，也要保护耶路撒冷，守卫他，拯救他，不使他受害。上主说，以色列人啊，你们曾背叛我，现在回来吧，时候到了，你们该扔掉你们亲手用金银所铸造的那些邪恶的偶像。亚述要在战争中被摧毁，但不是出于人的力量。亚述人要临阵逃脱，他们的年轻人被掳做奴隶，他们的国王要惊慌逃跑，军官慌慌张张地撤退，连军旗也抛弃了。上主这样宣布，他要在耶路撒冷设火炉，在锡安烧仇敌。那我们看第一章，上帝很清楚跟犹大人民说，他一定会保护什么？耶路撒冷。我们会看到从二十八开始到这里，第一节他就讲到遭殃了，这是第五个哦。第一个遭殃是在二十八章的第一节，那第二个就是在二十九章的第一节，第三个是在十五节，那第四个是在三十章的第一节。那现在三十一章第一节就是第五个遭殃啊，连续有六个遭殃，然后三十三章就是六个啊。我们会发现啊，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他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信仰观念：只要是人，就不是什么，就不是神。是人，他就不是神。我们会发现，独裁的人，集权在自己手上的人，他很不喜欢当人，他喜欢当什么？当神。所以对那，你不是人。对啊，因为他喜欢当什么？当神啊，当神。比如说蒋介石的时代啊，我们一提到他的名字，不能随便叫蒋中正的，你知道吗？哦，要讲的时候还要立正，啊， 我们的司令官啊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很怕他很怕他不知道他有战壕，还要把电话放在脚这里咔一声，他听了很高兴啊。我们会看到啊，一听到他的名字统统要全部站好，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他不是人，他喜欢当神啊。可是人永远就是人，只要一个人承认我也是人的时候，那就很多事情可以讲的，对不对？你到信徒最喜欢讲牧师也是人，也是人。当信徒在讲牧师也是人的时候，这一句话哈、啊，这一句话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体贴牧师的软弱，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很不屑的态度。哎呀，牧师，我看了、哦、也跟我一样差不多啦啊，对不对？这样，徐牧师就哈、哦。所以信徒啊，信徒大概用的都是意思不太好的啊。牧师啊，我看了、啊、礼拜也会打瞌睡了，手机也会鬼叫鬼叫啊。我常常到传道人做礼拜，手机都忘记关了，都会忘记关。而且最夸张的是站坐在讲台上还在听手机。有没有？上次我们周报就有刊出来啊，那一个人还是中会的议长在主持特会、哎、中会的书记在讲道，他就在后面听手机。我现在在主持特会，你会觉得这样的牧师他觉得他好像是神，结果信徒出来的时候在交易的时候就这样讲，有人就在说啊，那个中会的议长怎么在台上也在讲手机？另外一个长老就说：“啊，中会的议长也是人呐、啊。”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跟我们这些不虔诚的都一样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在这里很清楚讲了一件事情：不要以为他亚述帝国力量很强，就可以把自己当作神救世主啊，当作救世主，这是错误的啊，错误。你会发现以前台湾的每一间小学、中学，甚至于政府机构，都有一尊铜像，下面写什么“民主”啊，是就是说这个民主我就是救世主。结果我们发现那个铜像现在都好像快要消灭了，然后这一个救世主都变成骨头了啊！能不能复活就要问上帝啊！我们会看到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基本观念：可以救人的生命的不是人，可以救人的生命的是谁？神。只有神能够拯救人的生命。那我们看到以赛亚传达了这个讯息给犹大的人民，他说三十一章的第一节，他说那些到哪里去的？到埃及去求救的要遭殃了。我们已经连续好几个礼拜都在讲这一个问题，犹大埃及派出了使节团，犹大派出了外交使节团，都去在讲什么？跟埃及联盟就可以抵挡哪一个国家？亚述帝国。只要跟埃及联盟就可以抵挡亚述帝国的入侵啊！那以赛亚就跟犹大的人民公冤上至国王说什么？不要有这样错误的想法，要拯救这一个国家。如果耶路撒冷被称为上帝的城，如果耶路撒冷被称为上帝居住的地方，我们应该寻求帮助的是谁？上帝，不是埃及。 那我们上次都这几个礼拜来都会提到这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以赛亚就讲得很清楚，寻求埃及帮助的要遭殃的。然后他讲什么？依赖的是什么？庞大的军力。然后他讲到战马、战车、步兵啊，这个战马、战车对当时的埃的犹大来说是缺少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台湾，我们最缺少的是什么？我们在军火上，哎，你不要小看台湾，台湾也有在输出武器哦。我们输出的武器都是机关枪，但是我们最缺乏的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战斗机啊！你有没有看到前天演习？他说下雨很大，飞机不敢飞出去。怕什么？怕在跑道滑倒了。我们的飞机怕滑倒呢，在哪里？在花莲啊，花莲加山啊，法国的战斗机幻象的。他说这个飞上去，万一雨下得很大，就它就掉下来。哦，你看我们那个飞机很可爱，我们的飞机只有太阳出来才飞得上去。要不然天气太冷，它的翅膀不会动就掉下来。而且很有趣呢，是国防部长去巡视呢，还扩大演习，说跑道太滑，还准备了他的演习是说，万一跑道有中国的飞弹把它打了一个坑洞，飞机就不能飞了，所以要去做临时的塑胶钢板的跑道。后来那些工兵赶快把塑胶钢板铺上去了，然后飞机说不要飞，为什么？怕滑倒。在全世界只有台湾的飞机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不会造飞机。我们很怕，我们最缺乏的还有一项是什么？一个是飞上天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潜水艇啊，因为我们怕潜下去的爬不上来啊。那这两样东西都对台湾来说是很重要，为什么？这是属于国防，属于国防。我们最缺乏，可是却是埃及最多的。当时的埃及有战车，有战马，战车、战马，以今天的来讲就是什么？有坦克车，有什么？还有飞弹部队啊，可是当时的犹大最缺乏。我们知道，当扫罗起来当以色列的国王的时候，去打非利士人都很辛苦。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没有铁匠可以打什么啊，那个兵器。以色列人最通常的兵器是什么？弹弓。你看大卫有没有？可是以色列人可以打赢，为什么可以打赢？因为上帝在背后帮助，这是他们的历史经验。也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的经验，你看从出埃及开始，经过红海的时候，出埃及记的作者写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以埃及出进了最精锐的部队，骑兵去追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很害怕，结果有没有打到？他们根本没有动过刺弹，也没有射过一支箭，就把埃及的精锐部队全部都偷进红海淹死。谁偷的？上帝。然后我们看大卫王在打非利士人的时候更久，大卫王只做一件事情，打。我们可不可以去打？上帝说去打。上帝还跟他说，你注意听了什么样的声音发出来，你就开始进攻。你会看到约书亚以色列的军进入迦南地，耶利哥城是怎么样打倒的。 哎，就是祭司绕城道七圈，绕了以后就好像走山一样，有没有？那个山自己就塌下来。我们到现在没有一个人了解那个山是怎么样移动的，耶利哥城的人都很奇怪，也没有大炮，那个城墙全部倒塌。我们都会看到圣经常常在讲这些故事，它不是天方夜谭，它是从哪里在看？从信仰来看，不是人的力量可以让那些认为自己最有能力的国家屈服，上帝在背后指引这样的工作。所以他说靠战马、靠战车和步兵，然后最愚蠢的事情是什么？不依靠谁？上帝。你不依靠神圣的上帝，不求助上帝的帮助啊。那我们再来看第二节，他说上帝有更大的智慧，他要惩罚作恶的人和袒护他的人。我们在这里讲到上帝的智慧，意思就是说上帝创造的奇妙。那上帝创造的奇妙不是我们人可以了解的。好，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最近英国有一位世界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名字叫赫金。这一个人讲的一段话很有意思。这一个物理学家赫金，他是一个残障非常厉害的人，他只能靠轮椅，然后他的手是不会动的，他的手能动的范围很小，他通常是用讲话，还有呢用他的眼睛去做扫描。所以他的电脑跟他那一台椅子，他家里的床铺、研究室都是为他做设计。他最近就讲了这样的意思，很有意思哦。他说整个宇宙，浩瀚的宇宙太广大，浩瀚的宇宙里面，他说什么，至少有1000个太阳系。哇塞，有1000个太阳系，他说是最少。那太阳系里面一定有像地球这样的星球，他说最少都超过1000个像地球这样的星球适合生物繁殖。他说其实外太空里面是有什么，有生物的，然后他劝人类不要去跟他们接触，因为有很多星球可能像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一样，已经怎么样，把所有的能源资源都消耗殆尽，就变成太空游牧民族。然后他们也在寻找哪一个地方有资源，他们的太空船就要降落，所以你最好不要跟他接触，接触他就跑来了，地球就被占了，然后我们就被俘虏，换他们来住。有没有看过一部影片叫 ET？ 有没有？啊，他们高干得很厉害，有没有？啊，我们以为死了，还把它放在冷冻库里，然后他就开始去了。哎，他的手会发出热，然后他会跟他的母船联系，然后他的母船下降还是没声音的，所以他说这个赫金说，最好不要跟他们来往，我们一定输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把他们的星球资源都消耗殆尽，有很多都成为太空游牧民族。所以有一天你如果碰到一个人讲话不通的，你就要赶快去告诉警察，我遇到一个好像来自太空的啊，可是不是赛德克的，因为你们讲母语我们也不通啊。这个很有意思哦，他不是乱讲，他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有黑洞，太空黑洞哦，这个是很深奥的东西啊。他是有名的物理学家，所以他不久以前他就消遣英国政府， 啊，英国政府就删减了科学预算几千万的英镑。他说，既然删减了这么多的预算，我干脆移民到美国或者加拿大。英国政府就眼皮就盖下去，跟他说啊，卖安内啦，啊，卖安内。那我们可以发现啊，人的智慧其实非常有限。我们单单在这个地球上，你有没有看到冰岛火山爆发？是冰岛的火山爆发，全部欧洲的飞机就躺在那里不动了，有没有？就躺着，飞机都飞不起来。只要一个火山爆发，来个十个火山爆发，人类就趴下去了，对不对？有什么搞？一点都不搞。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上帝的智慧，我们会看到上帝有更大的智慧，他要惩罚作恶的袒护寻求帮助的人哦。还有呢，就是也要惩罚那些跟作恶的人一起掩护他们作恶的人。那这一种袒护作恶的人，我们有一个新的名词叫什么？共犯结构啊，共犯。不是只有我常常这样讲，一个人啊，一个人不会伟大，伟大都是有一群人把他塑造出来的，对不对？你像马英九有什么伟大？都是因为有很多人很奇怪，觉得他很帅，其实我都比他帅，对不对？我只是不会游泳跟跑步而已，他哪里有帅，我到现在都看不懂。可是就是有很多人觉得他很帅，你问他为什么要投票给他，他就是看起来很舒服，哎，盖几管啊，盖几管。其实我在监狱里面看过这样的情况啊，有那些黑道老大，哦，大家都很怕他，而他到监狱去，刚刚去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伟大，所以就去打别人啊，修理别人。那监狱处罚这一种人很简单，就把他隔离出来，去哪里？去独居房。独居房，那送到独居房去一次就是一个礼拜。好了，比较好的独居房就是套房，套房里面有什么通通有。可是我去的那以前那个监狱，因为那个是开放的，所以你来这里都要自律，自律很强。你一切都没有人要求你，你要自我要求。结果很有意思啊，那个独居房是没有厕所，给你去那里关一个礼拜，你要不要大小便？要啊，要啊。啊，你要在哪里大小便？就被关的那一间独居房，而且那间独居房还隔离很远，他也不怕你跑，因为都锁起来，只有一个洞洞可以看到阳光。他那个洞洞看阳光也是在送饭送水给你喝的，然后你睡觉刚刚好，翻身就不够，然后你要在哪里大小便？在头部边呢，还是在脚底下？你一定要大小便啊，那你晚上就睡在大小便旁边啊。那个是从哪里学的？从绿岛监狱学的。绿岛监狱一间六平的房间，关了30个人，你能躺下去睡觉吗？没有办法，有的关40个，最多的时候六平关50个，你要怎么大小便？没有像现在的监狱那么好呢，所以他们大小便就是放在脸盆里面，可是看到大便心里不爽，所以用毛巾把它盖起来。天亮的时候都会放出去洗脸刷牙，所以才送到海边去把那些大小便用海水冲掉，然后用毛巾抽一抽洗一洗，再拿毛巾来洗脸，拿那个脸盆来洗脸。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个是早期的绿岛就是这样， 所以那样的情况带到隔离房来，我告诉你，那些黑道老大关一个礼拜出来都变成什么老小，怪得要命。那你可以想象得到，有大小便的地方都不清，就有什么东西啊，苍蝇很多啊，你在睡觉它就在你耳边像轰炸机，哦哦，你一个礼拜没睡都没有人打你哦，都照常，水照常，都没有人打你，然后有大小便就有蟑螂，对不对？然后你睡觉，蟑螂的两只胡须就在你鼻孔挖来挖去。一个礼拜后，一个礼拜后，后歪得要命，以后都不用讲，他都带头做乖乖。你可以想这是什么？不是什么人伟大，只要你孤独一个人，我看你都伟大，我看你才都伟大，是因为有人在拱，有人在拱，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伟大。哪一个模特儿漂亮，你都不要去看她，我看她都漂亮，对不对？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啊，我们会看这里，他说上帝要惩罚作恶的，以及跟那些一起在作恶的，掩护他们作恶的人，他说要降灾后绝不改变。那我们再来看看他来继续再讲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他继续讲下去的，就是第三节，这里所第二节所说，第三节他就开始指出来谁是作恶的，他说埃及，他说埃及人，为什么他在讲埃及人作恶的？其实还包括什么？包括以色列犹大的统治者，这些犹大统治者为什么叫作恶的？作恶的意思在旧约圣经先知的作品里面都在表明，就是不听上帝的话，违背上帝的旨意。那这种人是上帝最生气的对象。然后第三节第二节讲到要惩罚犹大的时候，第三节他就讲到什么？惩罚埃及人。他在提醒犹大的人，埃及人虽然武力很强，在当时的中东地带，埃及是最有能力可以牵制、可以抵挡亚述的唯一的一个国家。但是上帝说什么？不要以为依靠他你就得到帮助，不对啊！他说埃及人不过是神，不过是人，不是神哦。埃及人不是神，他们是人，他们的马不是神驹啊。那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就很有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为有他们的马你就可以战胜一切，不是这个样子哦。然后继续他在讲的，上主只要伸手，强国也要瓦解，甚至于所扶持的肉国也要同归于尽啊。那我们会看到，其实我们现实的政治环境也是这样，对不对？你有看到礼拜天的一个法有没有？我们那个倒塞马有没有拉肚子马？所以要把台湾拉肚子马，听得懂？拉肚子马知道，台语叫做闹塞类，就是要把整个台湾放进这个一个法的框框里面。那这个马英九就认为，只要有中国，我们就有世界。蔡英文是说不对，你要跟世界连结来牵制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一直标榜他甚至于可以拒绝美国的任何要求，所以你再附庸在中国包死的啊，没有生存的空间，因为他会对台湾下任何的命令。可是我们会从这里就看到他所告诉我们的，上帝一伸手，强国也要瓦解殆尽。然后我们来看第四节， 第四节第五节他在讲的是什么？上帝要保护，上帝要保护他的子民，寻求他依靠的。他用什么来做比喻？第四节第五节他就用什么来比喻？第一个他用狮子来做比喻，他说当狮子找到了虎类，到了一只羊或野兽的时候，你想那个狮子会把他的手或者他的嘴放掉吗？不会。他用这样在比喻什么？当上帝要保护，决定要保护他的子民的时候，任何人来抢都抢不去。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是什么？他说像老鹰，有没有？老鹰母鸡，他在讲的像飞鸟伏在巢上保护幼鸟，飞鸟伏在巢里面保护幼鸟，那个幼鸟就在它的什么底下？翅膀。那你任何人要去抓它吃它，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所以他用老鹰用狮子，他在表明的是天空在飞的，地上在走的，只要我伸手保护，无论是在空中地上都在他保护，这个空间都在上帝的保护里，不用害怕。然后他最后讲到万军的统帅也要保护耶路撒冷，守卫他，拯救他，使他不会受害。我们来看第六节，他以色列人曾经背叛他，其实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就开始背叛他。我们有没有读过他在埃及的旷野里面看到摩西上山很久，就以为他已经怎么样去世，所以他们重新造金牛，重新去拜偶像，上帝就很生气。他们不是进到迦南去，进到迦南地更糟糕。为什么？因为迦南地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土地就是上帝跟摩西所说的那是一块牛奶鱼米，意思就是说物产丰富，物产丰富。从摩西派十二个探子进迦南地的时候，带回来的葡萄就看出来，有没有一粒葡萄像一粒椰子那么大，椰子那么大，你有没有看过那样的葡萄？大概仁爱乡也没有，对不对？那么大的葡萄，一串葡萄要两个人扛，那椰子比较像，牙祭啊比较像，椰子比较像啊，要两根扛一串。这么大的土，这么肥沃的土地，我就讲过我们的农耕队去非洲，一粒高丽菜30公斤，一颗山东白菜20公斤，你大家看起来哇就昏倒了。我们原住民会不会用头部扛茶扛木材或者扛东西？有哈，早期有。他们非洲的那种叫什么菜？各类菜的，以为可以扛在头上，搬上去的人差一点就扁了，切一半，然后用手扛着，开始一直跳回去，很高兴。为什么？土地是非常非常肥沃，牛奶与牛蜜的地方。可是这样会赚很多钱，赚很多钱就开始离弃上帝。所以不要赚太多钱，你看我们平地的现在都离开上帝的很多，钱刚好就好，因为棺材啊，做来做去都一样，镶珍珠的棺材跟其他棺材都一样，啊，你镶金珠的棺材，珍珠的棺材更糟糕。为什么人家会去挖呢？你没有听过吗？慈禧太后死的时候，她 他穿的鞋子就有珍珠，而且他的嘴巴还含了一粒珠，很大粒。结果他的尸体被挖出来啊，那个珍珠就送给蒋宋美龄了、嘴巴的珍珠，你喜欢死了人家又把你挖出来吗？还是越简单越好，对不对？那不然很糟糕的，很糟糕的。你会看到这里他说什么，他说你曾经背叛我，但是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现在回来吧。这个回来的意思，回来的意思就是归正，你要转个方向，以前是背叛，现在要转方向回来倚靠上帝。第七节他说时候到了，这一个字眼很重要，这个都是先知文献里面常常出现的。时候到表示什么？上帝审判的时间来临。他说你们要把什么扔掉？偶像扔掉。我有讲过很多次，偶像不只是手上雕刻在拜的，这是个叫偶像。什么也叫做拜偶像？贪婪的心。保罗就讲过啊，贪恋钱财是万恶的根源，而且贪财就是等于拜像啊。这是保罗跟我们讲，耶稣也讲过，在财富跟什么之间，上帝之间，你只能选择一项。所以他说要把那些什么是偶像，偶像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你生命的倚靠，这个就是偶像。你认为你生命的倚靠的对象，比如说我常常看见一些父母，他的孩子很年轻就去世，你知道父母常常会哭得很痛心，都会说什么？
牧师啊，我本来要安怎？
我说啊，是安怎？
我的孩子死去啊，我以后要靠谁？
我说靠上帝。
哦，靠上帝。
他是在靠谁？靠孩子呢。他认为他的孩子死了，他生命没有依靠。然后这种人常常在教会里面，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他赐给我的孩子考试都不用偷看就100分了，这是没有用的。我们生命的依靠不是在人，因为人不是神，人不是神就不是我们的依靠。所以我们要这样清楚，依靠的是上帝。这里说要把那些邪恶的偶像全部除掉。第八节他就说亚述会被摧毁，但是不是谁摧毁的，不是人的力量。那我刚才有讲过，先前701年亚述的军队一夜之间就被上帝杀死了185000人。所以他说不是人的力量，亚述人要临阵逃脱。然后说什么？说年轻人被掳当奴隶。然后第九节他说他们的国王惊慌逃跑，那希拿基利就是把剩下残余的部队要带回亚述的时候，结果他的孩子为了要争王权，就在路途上把他怎么样杀掉啊。他的孩子为了要争王权，那希拿基利是生病，结果就杀死了。他说上主这样宣布，他要在耶路撒冷设立什么火炉，在西安火烧仇敌。这里的火炉跟火烧仇敌都在表示两种意思。我刚才有讲过，火除了在表示荣耀，另一方面也在表示什么？要消除所有不好的一切喜好，就是把它纯化净化起来。那这上帝才是我们生命的拯救。好，我们讲到这里来休息一下。我们来看32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八节。 三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读到第八节，来一起来。有一天，将有正义掌权的国王并治理领袖出现，他们个个像避风港，躲雨洞，像沙漠中的泉源，荒野里遮阴的巨石。他们的耳目要为人民张开，他们对人民不再厌烦，却要以同情的心行事，讲话不再吞吞吐吐，不再以人为御卓为高尚，也没有人称小人为君主，讲话没有意义，专想做坏事，他的一行一行都侮辱上主。他用诡诈剥削穷苦人，以撒谎使贫困的人得不到应得的权利，但高尚的人做高尚的事，他对高尚的事始终支持。好，我们再看三十二章到三十三章，他提到一个中心思想，上帝会有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审判。他在强调的是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因为有上帝公义的审判，那一个社会会带来一个新的生命的气象。那我们会发现一个情形，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义，没有公道，那一个社会一定建构不起来祥和，建构不起来喜乐的社会生活。那先知以赛亚在三十二章到三十三章当中，他提出了四个基本的信息。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段，他说我有一个公正的君王出来治理他的国家。然后我们看第九节到二十节，他会谈到上帝要亲自临到进行审判的工作。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从三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他说上帝确实伸出了他的手。最后一段是三十三章的第七节到二十四节，他说上帝才是真正的审判者。哦，因为上帝的审判是公义，所以只有回到上帝审判里，才会什么是对是错。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我们看第一句话他说什么，有一天。那我们过去已经讲过很多次，这样的文字这样的词句都是先知文献的特色。他在讲有一天的时候，就是在表明上案来临的时刻。那上帝一定会审判，可是时间哪一天我们不知道。所以我有讲过很多次，不要常常听人家跟你说世界末日哪一天会到，有没有啊？不要听这个，或者跟你说哪一年都不要听这一个。他如果说世界有一天末日会到，你就说这个我也知道，啊，因为先知的文献这一方面讲很多。耶稣就讲过，没有人知道那一个时间，只有谁知道？上帝知道。好，我们再来看，他说有一天，正义掌权的国王，公平治国的领袖会出现。他这里讲的非常重要的正义、公平、公平啊，一个社会是不是祥和，就是用这两个作为基础。那我们会发现呢，以赛亚书这一个作者一再在讲这样的信息。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他就讲出这样的信息啊， 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他说，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他要来怎么样统治我们。然后他说他的统治是怎么样，第七节，他以公平正义作为统治的什么基础。公平正义，哦，这个公平正义很重啊，所以你会看到以赛亚书这样的信息一再出现。我们再来看十一章，十一章我们看到第一节，他说有一位新王要出来。这一位新王我们注意看啊，第四节，他以什么公道维护穷人，他要保障孤苦无助者的权益。然后我们看第五节，他要以什么正义治理，以信实来施。好，我们再来继续看十六章，十六章第五节，十六章的第五节，以赛亚说，有一位大卫的子孙要做王，他要以什么？以信实不变的爱统治人民，他要寻求公道，实行正义。公道正义可以说是以赛亚这一位先知传递信息的主要内涵。他说上帝就是公平正义的审判者，他拣选出来的仆人治理的国家就是要变成这样的国度。然后我们回来看十二章的第二节，他说他们个个像避风港啊，这里在讲的他们也可以说是第一节所说的有一个国王是公平公义的国王。但是我们这个是没有用的，只有一个领是没有办法，这个领导人要去带一群什么一群智囊团的左右的人，就像我们现在比较通俗在用的话语叫内阁或者中央部会首长啊，这个就是所谓的。那我们看二节，他这里所说的他们像避风港躲雨洞，沙漠中的泉源，荒野里遮荫的巨石。意思就是说人民治理之下用公平公义会成为人民的保护者，避风港，人民的避风港，人民的躲雨的洞，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保护，而不是把人民怎么样践踏了，也不是把人民卖了。好的公平的统治者，他不会跟我们新店那里的部落阿美族部落说我把你们都当作人看，阿伯他不是什么人，这样听得懂吗？有一天我们那个拉肚子马到你们那里去，你要注意看他有没有这样讲，我把你们当人看，你们是不是人，或者你们是，你看他会讲这样的话，很奇怪。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在救灾的时候，你看他的治疗那个团队说我们冰箱已经准备好，哦，冰柜了，冰柜已经准备好，意思是说什么？他应该是要讲最完整的救护车，加重型，所谓加重型就是里面包括救生设备全部都有，救护车一级的急诊的救护人都配备好在等待，应该是这样子吗？李警卫就说我们已经准备要关，他只没有说 冷冻棺材已经准备好。你冰柜得是冷冻棺材，你不会觉得他脑袋有问题。那是因为他们孩子没有在里面，你知道，如果他们孩子或者妻子在里面，救灾就不一样。我们有时候都要这样祈祷，他们的人在里面，对不对？可是这样祈祷好像不是牧师该有的，对不对？因为他家会气气，你知道。然后你看那些怪手，那些拖拉机的司机，他们说没有便当，然后就说加油没有钱，都要讲出来，他们才会把油罐车带过去，都会讲出来，才会一次买1000粒的便当。他们以为像他们坐在办公室，一粒都几个便当都吃不完，那些做工的一次不是几个便当了，有时候2-3个小时就要一粒便当。然后你知道一天加油，而且他们运土，有的人是从运到新竹呢。那你看那个油钱啊很多，所以他们说要罢工，一听到要罢工才说赶快拨钱，然后油罐车通通跑过去。你不会觉得这样的行政团队实在是脑袋有问题啊，脑袋。可是我们都在期待这样的公道、公平、公义、正义的负责来领导。所以第二节他说成为最好的帮助者，然后第三节说他们的耳目要为人民张开。耳目有没有？耳朵、眼睛，为人民张开，意思就是什么？他听得下人民的声音，看得出人民真正的苦难或者需要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样的经文都会有很深的感触。我不是你们来才选这个经文，刚好读到这里。所以你会看八八水灾的时候，你会看到上次那个行政院长叫什么的那个刘兆玄，还去参加什么宴会，还理头发理得很漂亮。已经死那么多人，马英九才发现哦，死那么多了，才跑去看。你会发现这都是什么？脑袋有问题，他听不到人民的声音，看不到真实的灾难在哪里。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好的治理者、领导者，他的耳朵、他的眼睛反应非常快的。而所以第四节他说他们对人民不再厌烦。诶，这个就很有意思。你知道那个好市长啊，应该不叫好吧，那个郝龙斌有一次好像设了一个什么，他也要跟年轻人搞那个什么网站，有没有什么 Facebook 还是什么波浪，有没有？结果很多人写信进去啊，结果他发现哇，开放1个小时1000多封都是在骂他的，就快关掉了，然后就赶快关掉。其实他可以开啊，让人家骂就不骂久了，你其实知道啊，有的人骂久了就怎么样，就不会再骂，因为该骂的都骂完了，再来不晓得要骂什么，就不会再厌烦。然后你看多了就会觉得怎么样，哎呀，今天怎么没有人骂，好奇怪，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不会再厌烦。结果他只开1个小时，早上开下午就开始关机啊，关门都不要再打开了。结果都扑浪就风平浪静，应该让他继续扑浪越来越多，然后就会开始怎么样，会太旧换新，然后就会看到有很多啊，其实大家需要的是什么。那我们会看到真实好的领导者，他说对人民不再厌烦，却要以什么？他说同情心行事， 讲话不再吞吞吐吐。你知道吞吞吐吐什么时候讲话会吞吞吐吐？有隐瞒有造假他就会吞吞吐吐。如果是真的，如果都没有欺骗，你问什么就讲什么，你就不会让人觉得结结巴巴讲不出来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是什么，他在表示这个是一个诚实，有诚实的才能谈到公义跟公道，有诚实才能讲到公平，才能讲到正的基准点。如果没有诚实，这些都啊。我们再来看第五节，不再有人以愚拙为高尚，以愚拙为高尚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这个愚拙另外一个意义在表示的是什么？没有道德规律。所以这个愚拙它在表示的就是说失去了社会的秩序，失去社会秩序，这样的人你不会把它当作高尚。你会看到我们的社会真正的问题就是在那些疯人院。你知道台北有一家疯人院，你知道？你们不知道？就立法院。你会看到那些立法委员，他们常常会做什么？跑到汽车旅馆。啊，这个就是什么？失去社会秩序。最近电视台因为这个走山的问题，所以请了两个非常非常好的汽车的专业人员，他就在对话当中他说，你选车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去做任何其他加工，把玻璃用遮阳光的一种什么把它遮起来。他说那个很危险，因为什么？因为你视线不清楚，视线不清楚危险来，容易出车祸。他说现在的车子的设计共同的缺点就是后照镜就是在车门旁边，所以你所能看到的死角非常近。以前的后照镜是放在前轮的上面，有没有？所以看的会比较远。他说那是设计上不好啊，设计上不好。我昨天看他们在讲这样的事情，就知道说哦，买车子要注意哪一点，注意哪一点啊？他说最不好的车子就是把加工，那把玻璃窗都贴上了遮阳的。那种遮阳板或者是遮阳的那种什么贴纸啊，其实遮那种东西就是车床组的比较多。你知道什么叫车床组？不是工厂那种做车床的，听得懂吗？听得懂？有这样的经验啊？啊，没有。啊，知道车床吗？车震，车子会动的，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台湾人在发明这种文字都是很有学问的啊。他说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所以你的车子如果有贴遮阳的这一种纸，你赶快把它撕掉。他说越明亮，保护的越周到啊，保护的越周到。他说这是为了生命安全，因为你遮起来你看得最清楚的只有前后。然后他说这个是你唯一比较能够看清楚，但是左右你就看不出来。他说现在的车子还有一种特别设计啊，他说当你踩刹车危险在前面，刹车踩到底，你的方向盘已经被冻死转不动的时候，这个车子跑到最后它自己会转回 弯，然后方向盘再松掉啊。所以有时候方向盘被卡死的时候，他说这种车子踩到底，他说现在的设计踩到底的时候，这个车子的轮子它自己会转向，转你想转的方向。比如说你想左转，你踩到底它就左转过来，你想右转，你踩到底它就右转。他说这个要非常注意。现在车子有很多新的，是因为欧洲人在研究车子的车祸，他们会去想这么多啊。他说愚拙跟聪明在这里，他想不再有人把愚拙当作高尚，然后他说也没有称小人为君主。我们要知道他说小人跟什么意思是一样，吝啬。吝啬什么叫吝啬？就是只顾自己，自私。自私的人就是小人，会吝啬，不想要帮助别人。哦，这一个观念，这一个观念要注意啊。所以如果我们要当一个君主，当大人，就是要很容易，很喜欢跟别人去分享。所以他说不会把小人当作君子，不会把那些吝啬的人、自私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君主。好，第六节他说愚拙的人讲话没有意义，他只想什么？做坏事。那第七节他又讲到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人？狡猾的人。他说这一种人只想做坏事。其实自私的人就是最想要坏事的，自私的人不会去帮助别人，他就只会怎么样，想尽办法要从别人的身上拿更多到自己的手上来。这一种人就自私，他在想的是怎么样去捞更多，为了要捞更多，他做出来可能就变成了剥削别人的应得的。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一个台大的社会系的教授所写，他写的那一本书书名叫做《我们》。我们是一群移动的民族。什么叫移动的民族？就是到台湾来打工的这些外劳集团。他说这些人怎么样去被剥削，而且他都是去做什么田野调查，是台大社会学系的一个叫姓严的教授所写，很感动啊。在那一本书当中，他就讲到这些财团大公司的老板怎么样剥削他们，故意让台湾的工厂倒闭关厂。可是要关厂之前，他又去募了很多钱，到哪里去？到中国、到越南、到其他国家去开更大的工厂。那这里就欠了工资，而且欠的大部分都欠谁的钱？外劳的钱。那这些外劳他本身不能跑掉，为什么？他跑掉以后不能再来，而且他来的第一年他的工资都被扣在哪里？中介公司。哦，这个是非常邪恶的。所以在台湾他们就组成这个教授，他们去组成了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呢，英文简名叫做 TIVA， 就是台湾国际劳工，国际劳工，台湾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叫 TIVA。 他说这个组织就是专门在关心外国劳工团体，所以有很多女孩子甚至于不晓得怎么办，因为她欠一年的工资，可是这个工厂已经倒闭，然后他们住的地方没有，要怎么生下去？她不能回去，她也不能跑，因为她还欠钱，而且她的证件都被中介扣住。所以我们去想，这些都是什么？自私的劳工，自私的公司的老板，吝啬的公司的老板所做最不应该的事情。 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读这样的资料报道，他都写出时间、地点，哪一家公司都写出来，连公司的名字都写出来，这些人的名字他都写出来，表示这些都是事实发生在我们的土地上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他说这里说的是什么？专做坏事、狡猾的人，用什么诡计去剥削穷人？那对那些困苦的工人，我们会看到他们第六节说，他们的一言一言一语都怎么样侮辱了上帝？什么时候是侮辱上帝？就是没有按照公平公义的行为去做，就是羞辱了神圣的上帝。然后他说，是什么事情是上帝最厌恶的？就是不给饥饿的人吃饭，不给口渴的人得到什么水喝啊？那我们知道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审判的日子到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书25章31节到46节，他说有一群人可以享受上帝的祝福，是因为什么？口渴你给我喝，我饥饿你给我吃，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漂流的时候你收留我，生病的时候你来看我。那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出啊，他说这个才是上帝所喜悦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七节，他说剥削穷苦人，以撒谎使贫困的人得不到应得的权利。这就是我刚才在讲的，这些外劳在台湾很多际遇，而且要注意，这个不是个案。如果个案，就没有人会去组织一个关怀的团体，而已经是什么一再发生，而且一次工厂关门，就有几个人就变成受害者，几千个、几百个。你只要去想一件事情，那台湾的外籍新娘已经超过30万，那外籍劳工比这个数字还多。如果是30万个外籍劳工，不是新娘了，新娘已经是30万，外籍劳工大概是超过更多啊。那这些外籍劳工，如果发生10万个、1万个，已经就不得了，不得了。但是有很多人很害怕，所以他们出来，有一次出来抗议游行的时候，这一本书在写，有的人还会很害怕什么？万一被警察抓了，就遣送回国。他遣送回去，他欠了一屁股的，他要怎么办？更可怜哦。那如果遣送回去的，是5年之内能再回来。所以在看这一本书，读这样的经文，这样的感触就更深。那我们看第八节，他说高尚的人不会做这样的事，他做高尚的事。我们刚才讲到小人跟吝啬有关系，那高尚的人是指什么人？慷慨周济穷人的人叫做高尚的人。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东门的查经班就是高的人，有没有？因为我们都有在做什么？为弱小教会奉献，会周济贫困的人就是高尚的人。就是他这里所说的高尚的人做什么事？做高尚的事。这里在讲高尚的事，就是做善事，做好事。所以我们在东门查经，我们自己就成为高尚的人，很不错的。所以应该常常来，不要缺席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些爱德克族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啊。这位徐牧师来，徐牧师看看，徐牧师是他们的总干事啊，他们区会的 的会长啊、议长哦、传道部部长啊、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欢迎他们啊。我们的区会的议长啊、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改天那个莫纳鲁道的片子如果开始杀青上映的时候，你们就会想到他们这一群人。那他们的地方种什么最多？就柿子，是甜柿啊，甜柿很多啊。他们也种另外一种东西，茶啊，茶啊。你们那里的茶叫什么茶？高山茶，是乌龙茶。那有什么品牌？比如说阿里山、竹山、梨山啊，你们那里叫什么山？天雾，天雾，天雾，哦，雾色的雾，雾山春阳都在他们那里，所以以后你们去到他们的教会就可以说你是东门的查经班，他就给你多两两啊。我们希望他们是包游览车来啊，早上四点半就出发。我们祈求上帝的带领，他们回去一路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上帝，感谢你，今天有来自赛德克区会的干部，他们的议长、传道部长、区会总干事带领这些教会的代表来到我们当中，一起分享圣经的话语。我们恳求上主你的保守，让他们等一下要回去的旅途都能够有你的看顾，顺利平安。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今天的时间同在，无论我们在哪里，你成为我们的避风港，成为我们的遮雨的地方，也是我们路上的光，导引我们走喜悦平安的路程。感谢你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谢谢。